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在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来。这位朋友呢，在我的心目中，其实他常常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音乐的历史啊、音乐的背景啊、音乐的资料啊。他的声音也很好听，但后来我听到他都在讲这东西很好吃，那锅子很好买。各位欢迎马世芳。
Hello，Hello， 建恒，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世芳。哎呦，你这样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
这锅子很好买的，你应该那个非常清楚吧。
对对，工欲善其事嘛。
对，今天晚上的马世芳哦，来到我们的娱乐一世代，有一件事情特别有趣，就他竟然出了一本书叫《也好吃》啊。所以因为是也好吃嘛，所以呢就是整本都在讲吃的。
对，我怎么会来上吴建恒的节目，结果都要讨论吃喝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对，就从那个马世芳的转型，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有马世芳的脸书，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马世芳有时候怎么开始一直在写那个就是做菜的事情啊啊、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题你平常只是不太讲，可是你也是很内行的、
吃很内行，
很内行、
完全不会料理，
但是懂吃就可以很多事情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跟讨论。全世界去过那么多地方，
是也没错、
吃过那么多好东西，
但我真的只会煮天下一锅。好，各位听众，如果你肚子饿，这一集不要听啊。对，建议你如果怕错过这一集，你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马世芳的新书，书名叫《也好吃》啊。这光是个书名就不像是书名啊。
你不觉得很好记吗？
很好记、
我觉得取书名就是要字数少，然后看过都忘不掉
哦。但他叫马世芳也好吃，
也可以说也好吃啊。
哦，
对不对？
我怎么都没想到。
OK 嘛。
哦， 对，那你好吃吗？
这个不能问我啊。
马世芳也好吃，马世芳也好吃。真的哦。对，
我跟你讲，要好吃，你要知道什么叫好吃，甚至你要做出好吃的菜，你首先必须要是一个好吃的人，一定要嘴馋。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好吃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做得出好吃的菜？对不对？但是人不一定要会做菜，也可以分辨好吃的东西啊。
这个我同意啊，因为我就是不会做菜，但是我就是热爱美食，那但是我觉得比较疑惑的就是说，我所认识的马世芳其实他不都是一直在他的那个音乐文字的世界里面，你知道那个培养成马世芳这个人，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他才有办法拥有这些这么深厚的功力跟内容。
没有啊，也要花很多时间逛菜场啊。
没有，我才要问你，哪有时间逛菜场？
有，
哪有时间逛超市？而且我跟你讲，你热爱料理、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你煮的好吃吗？这个才是重点嘛。
应该还可以啦。
结果马世芳煮的很好吃，还出书了，这样。那可见你一定是从小就把一些注意力放到这个有关于这个食物美味的料理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不是有一些，可能是很多。
那你怎么考得上台大？
一边吃一边 K 书。哎呦，对啊，就从小就好吃啦，说真的。
真的、
对，就嘴馋啊。然后运气还不错啊，因为外公外婆家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对，因为我从你的书里面知道，他们在那个大陆啊有很多家乡的料理。那这家乡的料理啊，其实因为我家是厦门人啊、我奶奶从厦门来台湾的时候，她的确只有她才会做的料理。但后来有一段时间，奶奶就会跟姑姑啊还有跟媳妇们说，赶快来学。那赶快来学。所以 你们马家或者是你的妈妈，陶姐，他们陶家马家留下来的，那些精华其实是在你的身上。
那精华不敢说了，
食物的精华，因为如果没有别人在做，就是你了。
没有，我弟也还蛮会做的。
你弟也会？
我弟很会。我弟已经移民到日本二十几年。
对对对，
他会在日本备齐所有材料，在日本复制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食物，比方说百叶包肉，比方说冬笋肉丝的那个春卷。他很会做，然后他会做糖醋排骨，他在日本会做一堆那个江浙菜。就是自己想吃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他住东京嘛，其实什么都买得到。
哇，被你这么一讲，我真是目瞪口呆。
他很厉害，他超厉害，他比我厉害。
你们马家双兄弟，那陶姐从小给你们熏陶，怎么长大之后全部都在做菜？
没有，我爸妈其实也都会做菜嘛。
对了，
那我爸，你知道那个我
哇，你爸因为是教授嘛，
他
不只说菜，对不对？
他会做，然后但是他不是日常每天负责做菜的人了、那平常每天做菜是我妈了。那我爸
陶姐哪有时间做菜啊？
他有时间做菜啊。那没时间就随便弄个快的、有空就弄个比较稍微
对。
那我爸会做大菜啊，他会做什么牛尾汤啊、他会做烂糊肉丝啊，他会蒸鱼啊，他会做红烧牛腩啊，他会做一些那种很盛大的，然后有大肉，他会炖那种红烧肘子，就是那种。
所以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家庭背景，所以才有可能后来把释方，因为我在你的书里面我看到其实你有做一些菜算大菜。
对，
但马世芳也有讲，哎呀，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难做，就是备料很麻烦。
对，真的，我跟你讲，大菜，所谓大菜，听起来很复杂、很恐怖，但是真的研究起来发现，多半都不是很难，就是麻烦，要耐烦呐、像广式脆皮烧肉，平常没事不会想在家里做嘛，但真的研究起来，在家也不是做不出来，也做得出来，也很好吃，而且自己家在家现烤出来，马上切，超脆的，超好吃。但是你就是要耐烦，因为光是那个肉腌好，要放在冰箱里面风干个三天，你才拿出来烤，然后你要拿那个肉叉子去松肉针去戳那个猪皮呀、反正就是按照步骤一步步来做。但是你真的照步骤做，家里面的那种一般的烤箱也就可以做得出来。
但我不懂这听起来都是学问啊，你怎么会这些东西啊？
网络上什么都有啊。
所以你是真的有兴趣了，然后你也到网络上去爬文，然后认真的去学习。
对，其实这些事情说起来，就是前几年那个疫情啊，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啊。但是唯一一件事情我要感谢的，就是它让我变成比较会做菜的人。我觉得很多人都一样啊。对，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哪也去不了。
我每天自己煮
是不是？你看，连你都开始自己煮了。
我的确是尝试过很多以前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
完全一样。
包括我以前小时候很爱吃妈妈做的蒸鱼嘛，我不知道原来把鱼放到电锅里面按下去啊，酱油弄一弄啊，觉得我小时候吃的就这样就做出来了，
好厉害！你是那个整尾鱼还是那种切片的
鱼？就我去买那个虱目鱼，就是切片没有刺的哦。
对，
然后就直接放到电锅，然后对啊，
这样就很 OK 啊。
对啊，才知道原来也没有那么难啊。
对，
但不是、马世芳，你这样讲不对。你的书我还是觉得敬佩啦。今天晚上呢，娱乐一世代，我透过看马世芳的书，我有想起了一些歌，
所以是吴建衡要献给马世芳的也好吃歌单吗？是吗？
来，
好荣幸哦，
来，
胃口都变好了，一口一。
欢迎你回到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今晚娱乐一世代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马世芳。
Hello，
马世芳呢？每一个人对你的印象有不同的样子啊。对，有人可能就是西洋音乐这一块啊，有人可能对于你在学校，可能你是那个兼任教职这一块，对不对哈？那有人呢，现在对你的重新的印象就是，他很懂吃哦，他也会做菜哦。对，这个是你自己的人生没有想过的事吧？
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而且说真的，要把吃喝的这种文章弄一本书出来是很心虚的啊。
你也不要这样讲，你这本书到现在我都还没读完，都已经要做专访了。字很多啦。
对啊，就是好不容易要出一本嘛。
对啊，你真的是很认真写，
尽量多放一点。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字很多就害怕这本书，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在讲教你料理。
对，而且我觉得要把食谱写成不要像食谱，
对，
要看开开心心的看。
我有发现这一点。嗯，因为我看你的那个文章前面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目录。
目录，对
对，
你看。我就是没什么尝试啊，
是啦，
这叫什么目录啦？哎，那个目录哈，我就想啊，后面都是食谱啦。那我看这本书应该可以看比较快。你知道，因为你也常常访问人嘛，你知道我们有我们
对，我们不会从第一页开始看啦，我通常倒着看，从版权页开始看。
就是我们有我们快速的方法。那我那时候想说，马世芳要来咯，我一定要赶快把书看完哦。
啊，所以你赶快先看什么？
然后呢，我就很担心看不完。后来我就看到后面啊，都是在写食物跟那个食谱怎么做啊。那简单，这一部分不用仿哦，先 pass 哦。我们谈前面啊，对，结果我错了，因为呢，我看到后面已经开始在看食谱了。我说奇怪，怎么都没有他写食谱也跟人家不一样、
欸，有哪里不一样？
就。你知道像以前食谱啊、就是说它就是会有一个表格、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蒜两片啊、青葱两只，盐八克，
哎，对，酱油适量，
对。但我以为你也有这种内容，就没有哎、欸。
对，我就故意不要。
对，
其实有一些这些之前是在那 FB 上面写，备忘的食谱，真的就是食谱。就因为我老实讲，这个书这部分的文章的来历，真的就是因为。那个人到中年记性变差，做完菜就忘了怎么做，所以要赶快写下来，不然会忘记嘛。
哦，对对对，
最早是这样，但是要变成书的时候就不能那样了。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出国旅行啊，
对，
那我们还会去参加那个料理课，你知道吗？
你去出国旅行会去参加料理课？
我去泰国有参加泰国菜的料理课。哇，
好厉害！
我在做的时候觉得这很简单，这我回家我每天可以做，我回家就忘了怎么做。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上飞机就忘了，
对，就是有那个情境你就会做。没那个情境，你就不会做，
你要闻到那个味道。
对，好奇怪哦。
对，
马世芳说的很对，你不记，你就真的会忘记。
所以要记下来嘛。那记下来贴脸书，大家都来按赞啊。你知道建恒，我写食谱按赞的人比我写什么乐评，妈按赞的人多了10倍以上。
你看。连锅子都卖那么好，
我也不是故意的，
结果这本书也卖很好哦，
还可以啦。
好啦，其实呢，说实话，因为我算是跟那个马世芳哦一家都熟，
真的真的，
我跟马世芳的妈妈陶小青小姐，她是我第一个老板，那您的父亲。我也常跟他就是有机会见到，
是是是，
然后也会邀请他帮我写写春联，
是是，
您的弟弟我也跟他吃过饭，
是是是，
在东京的，对啊，所以我跟马家有感情啊，
有啦，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天啊，我们互相认识的时候都还是二字头小青年的时候，对啊
对啊，各位，所以呢，今天啊登场的不会是只有马世芳啦，
我是马世芳的妈妈陶小青。其实从小马世芳吃东西不是很挑剔的。那我虽是家庭主妇，但是也身兼职业妇女。因此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天天在家做饭。我印象里面给她什么她都吃。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作为这个下厨者啊，它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啊，刀也讲究，这个工具就是锅子啊，盘子啊，怎么装啊，这个研究刀工啊，哇，非常的讲究。那等他自己开始下厨，我才知道说，对于做菜这件事情来说，我还真是甘拜下风呢。不过他也会常常来问我说，哪一个菜有什么故事，怎么做的啊？所以在这次他出的《也好吃》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他写了很多我们家族的一些故事，我自己是又很开心又很感动的。那也很开心的是把很多的这个好吃的，特别是我们家庭里面传下来的一些好吃的这个食物，可以透过书写来这个传递出去啊，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更高兴的是这本书大卖，马世芳一定也是很开心的吧？
开心开心，当然开心。
因为马世芳说没有，还好还好。
没有，你把我妈都搬来了，哎呦，真是。
好，我读了马世芳的这本新书，我列了一些歌单这样子。
对 对,
对，你说马世芳都写大菜也没有，他也写很多小菜，
有很多家常小菜，人也写都很容易做，
还写泡面，
泡面对
对。所以呢，其实你是一个很日常的人，你在日常里面你挖掘很多有趣的事情。你有一句话让我深深印象，你说呢？啊，不一定真的是都吃很棒的料理，但如果今天我吃的是一些比较普通的食物，我也是开开心心的要吃它。
对啊，是这样啊，我真的不挑食，我妈说的没错，我真的不太挑嘴，她给我吃什么我都会吃，然后就算是什么开会领的面包餐盒、便利商店的餐角饭团或者冷掉的便当，
对，就我们有机会吃米其林哦，但是我们可以好好享受。那我今天要去吃那个便利商店的饭团、便当，我也觉得很享受，对吧？
对啊，就像你常常录电视中间那个便当都冷掉了，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吃嘛，
真的，
对不对？心情就会比较好啊。
对啊，因为这个态度面对人生，所以慢慢的你与所有的事情产生感情。
是，
对啊，
就是这个
意思。好，我有看到你写泡面，很好。
泡面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非常依赖，长大之后不再怀念的东西，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得已要跟他再重续旧好一下。
对啊，反正你就快要去西雅图了哈，泡面带一下。
不会吧？
不会啦，不会。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泡面的幸福》是来自周华健啊。
真的，越听越饿哎。
那在那个刚刚陶姐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陶姐她教孩子，大概就是可能有那个背景，所以你们在音乐这一块耳濡目染嘛。你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西洋音乐，还有很多的机会看到家里民歌之母，
民歌手进进出出的，是没错，
民歌手进进出出啊，对不对？那一段时间你们家就很多的创作人、民歌手来开会、来吃饭、来闹，
对，
来唱歌，
对啊、
哦，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我常常觉得就是马世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就是在一堆民歌手的大学生在那边吃东西、聊天、抽烟、唱歌、谈恋爱、失恋，哇！中间就有一个小鬼跑来跑去，
小鬼是
就是我啊，还有一个更小的小鬼就是我弟啊，到处抓着这些大哥大姐讲一些小朋友的话，
是，对，那。后来的马世芳其实他真的很多元呢，而且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他为了很多的事情他都愿意发声，他其实蛮勇敢的。
哎呀，不敢当。
但是啊，你有问过你妈妈？你做的菜里面，就是有没有他自己本身觉得比较喜欢的呢？
他喜欢的哈，
对，他喜欢。
我跟你讲，上次我请我妈在我们家吃饭，还有他就是有几个他也认识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家做客，我就做几个菜嘛，那。前面几个菜一路吃下来，当然也都好吃，大家也都很高兴。但最后端一个甜点出来，他一开始没反应，你知道吗？我有点失望，我想说这个
你做的甜点，
我做的甜点啊，我想说你怎么就是很理所当然就在那边吃了，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后来他非常惊讶的发现，什么？这个是你做的？天哪、啊！我做的姜米藕，就是那个莲藕里面塞糯米
哦，然后很甜，
然后用那个糖水去煮的那个
啊，那好好吃
姜米藕哦。我妈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她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从小吃这个也只有在大人请客的时候才会吃得到，哎，后来发现自己可以做，就做出来了，拿来招待。那是我妈那次反应蛮大的哦，对，
显然哦，你印象中妈妈喜欢你的料理跟妈妈讲的都不一样
哦，真的吗？
对，要不要听一下？
哦，好，她还有说别的哦，好，来听一下，听一下。
我是陶小青，说到马世芳做的菜啊。我想想还真是吃过不少，但是真的要讲印象最深刻的啊，我讲两道好了，一道呢就是黄瓜凉拌的哦，那么它的刀工非常的漂亮、啊，
蓑衣黄瓜
一整条的黄瓜，
对，
它可以把它切没有切断，然后就 这个可以拉得很长，嗯，然后那个配料啊，就是拌的那个佐料拌起来非常的好吃又很好看，所以凉拌黄瓜啊，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道菜。 另外就是他这道菜好像也在济州安啊，他的食谱里头有收进去啊，就是椒麻鸡啊，
川式椒麻鸡，
川味的椒麻鸡。
对，
那我知道的就是特别要用从四川买来的花椒啊，来做。那做法并不会太复杂，但是真的非常的好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家里头做年夜饭的时候，他就提议说因为我们除了年夜饭有一些传统每一年都会固定要做的年菜之外呢，也想着说变变花样啊。那有一年他就这个年菜就做了这一道，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好好吃哦。那他跟一般的去油炸的椒麻鸡是不一样，
它
是靠这个要清蒸的啊，
对对对，
但是味道非常的好。
对对对，
我想这个是在我吃过的食坊所做的菜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两道。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很容易做，而且很好吃。
我跟你讲，我还特地在书里面去找了那个椒麻鸡。
对对对，
那长不太一样哦，跟我们印象中的椒麻鸡、
一般是泰式的嘛，就是那个炸过之后淋甜酸酱。四川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更简单，不用炸。你买那个去骨鸡腿排嘛，
对，
去骨鸡腿排两面抹盐，放电锅里面拿一个盘子蒸，外锅加水蒸。鸡腿是不是就蒸熟了？
对
对，然后它会蒸出一些鸡汁嘛，那个鸡汁千万不要丢掉，
拿来拌面。
那个留着，等一下有用，等一下有用啊、
炒菜。
等听我说，听
我
说。
我就想爆雷，代表我有看。
听我说，没有，那个不要丢，先留着，等一下有用。然后你拿那个葱啊，你只要拿葱绿的部分，尽量剁细，尽量剁细，然后那个大碗哈，把那个葱绿放进去，接下来烧热油，大概两大匙、三大匙的油，油烧热哦，烧到有点要冒烟哈。然后呢，给它唰淋下去那个葱，有没有？那个就是葱油。那你淋葱油的时候，同时你在里面放一些花椒，它就变成花椒葱油，对不对？这个花椒葱油把你刚蒸出来那个鸡的汤水啊，有盐嘛，然后有咸味嘛，拌到这个葱油里面，拉拉，然后淋到刚才蒸好的鸡腿上，就可以上菜了。
啊，
就这么简单哦。主要就是你要有那个花椒，花椒现在可以买到很好的啊。然后你要有青葱嘛，然后你有去骨鸡腿排。
你，我觉得你可能会主持料理节目，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你会主持料理节目。
真的吗？
的
你不觉得你已经会做了吗？就很简单啊，就你会用电锅，它就可以，然后你会开瓦斯炉热油就可以做啦，就这么简单。
你说的是很简单啦，
真的很简单。
好，我回家做做看，
你回家做做看，真的就这么简单。
好，马世芳做菜，马世芳写菜啊，但他也吃早餐啊，他也写早餐。哎呀，早餐其实就是，你看你就在瑞安街这个地方，你刚刚有讲吗？
我刚没有讲、我爸妈在瑞安街那边，
对，
我娘家啦，嘿，对，
那就是台北市的早餐重镇啊，
真的，
对啊，
对，
你在写早餐那个，我觉得很有画面、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有时间去早餐好好吃啊什么，我们一定就是买了就跑这样子，对不对？
当然，
对。但是你家比较特别，买了早餐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因为早餐吃完就晚上了，哎，不是，是晚上吃早餐啊。
那没有，就是三十岁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
对，
都是过欧洲东部时区。
哦，对，原来你有这段哦，
真的，
我一直觉得你是很正常的，
没有，都昼伏夜出啊、所以我吃早餐的时候，大概就是天亮的时候嘛。但是对我的生理时钟来说，其实是宵夜。
对，
这就是这样。对，
所以那个马世芳哦，我觉得。以前写音乐、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点能力，然后呢会进入你的文字的人可能也有相同的喜好啊、
对
喜欢 Beatles 啊 Bob Dylan 啊，
总是要对音乐有兴趣嘛，
对，但大家都要吃嘛，所以现在看你的文字就觉得马世芳变得很像 很像邻家的
什么大叔吗？
没有，邻家好朋友。
OK，
对 对， 對，
可以，
对，就很想跟他说啊，你今天煮什么？我要过来吃一下。
对啊，端一个便当来，多装一点回去，對，可以。OK，
其实啊，马斯芳的家庭啊是很洋化的啦，我觉得。嗯，虽然你的家庭是可能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大陆来的，嗯、对吧？哈，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们的家庭都是从大陆来的，
所谓外省人，
对。外省人，对，但是哦，感觉很洋化的家庭哦，马世芳他竟然到年纪很差不多国高中吧，他才第一次喝到卡布奇诺，
真的。哎、欸，不要这样子嘛，吴建和，你第一次喝到好卡布奇诺是什么时候？
我们以前哦都是吃博朗咖啡啊，
对啊
对啊，哪知道什么是博朗卡布奇诺？
假装当大人的时候就点了曼巴。
哎、欸，你还有曼巴那一段，你还有那个、哦、那个单品。我们小时候对咖啡的印象就是便利商店一罐一罐的
博朗咖啡，
博朗咖啡，
真的，
或者是现在比较多多种了、
啊。还有就是三合一啊，雀巢三合一，麦斯威尔、
啊。小时候也会喝三合一啊，自己在家里泡，以为那就是咖啡嘛。啊、哦，对，哎、欸，我看你咖啡，我也特别有感觉，
真的。
哎、欸，特别我觉得像马世芳这样的人，他第一次喝到卡布奇诺，哎、欸，你描述这个，我觉得
那时候台湾刚开始有卡布奇诺，1990年代的时候，嗯哼，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蛮难喝的，但那时候觉得很炫啊，哎、欸，上面有奶泡、欸，哎，
对对对，还会放那个。
彩色的那个糖球那种，
对对 对， 對，
还有削点柠檬皮，就是又甜又酸又奶泡，又苦苦，底下又很焦，
好像是哎，
这包这一杯真的很炫泡，原来是这样，
在那个没有那个在那个没有脸书的年代，大家喝那一杯也只能。自己放在心里，我喝过了，
真的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也没有参考系统，因为意大利人喝的也都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
对。
但我一直到来台北之前，我的人生大概就没有咖啡这一块，因为我的咖啡就是便利商店那一种，或者是投币的
這樣。是，
我是后来到了青春网青春网的 DJ 哦、喔，有时候会到那个有一间叫什么也什么素人嘛，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咖啡，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哎、欸，你不知道？
我一定喝过，但是我不知道是叫什么了。
对，在那个新生南路跟暨南路那一带，有一间咖啡，
老树咖啡，
老树啦，
老树咖啡，
老树。李芳以前都在老树咖啡写东西，
进入讲古模式。
對，老树咖啡
，OK，
对，所以老树咖啡那是我人生对咖啡的第一个开始。
老树咖啡还可以，
可以，
对，还不错，对对
对， 對啊，那时候 DJ 很好，都会请客，
真的，
对啊，我人生的第一块牛排啊。以前我们在南部吃的不能叫真牛排，
夜市牛排那種，
夜市牛排、那个我们以为是牛排，其实不是。我人生的第一块真正的牛排是夜市、不是，是那个朱卫英请我的。
OK，
在哪里呢？在三个字，以前台北很有名的牛排店。哎呀，老了想不起来了。
三个字的牛排店太多了，我们等一下慢慢讨论一下。
好，这首歌 Cappuccino， 对啊，听到这首歌大概就会想起很多往事了，
真的啊、
那特别是现在我也不喝 cappuccino 了。对啊，我现在
你自己开咖啡店，你喝什么？
我就喝美式
见山又是山，
就变得简单一点這樣。然后现在最甜的东西也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你现在吃最甜的是什么？
现在吃最甜哦。哎、你刚讲那莲藕，我很想吃、
真的吗？那个真的超甜哦，
那个
不甜不好吃，一定要
甜。对。
好、下次做江米藕要记得请你一起来。
好啊，我现在才要点菜，你就讲一样了
哦，真的，你要点菜。来啊，我们还有三分钟，尽量点，现在开始。
对，因为我这看了马世芳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啊，即便是一个人，你在家里，你都可以跟自己相处，享受那种在做料理的时候的那个趣味，这样。
真的啊，我觉得你只要会烧开水，你就会煮面，对不对？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你就可以不用。什么时候都要叫一个外送，然后从那个塑胶袋里面倒出来一团莫名其妙的东西，自己觉得很凄凉。我觉得那个心情真的很不一样。
对，
真的。
不过我听你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当人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对事情的看法跟品味会不一样了。对，那我觉得马世芳呢，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吃很多，就是都好。对不对？
对，都好吃，也
好吃，
这个也好吃，那个
也
好吃，不挑嘴的，
因为好吃也好吃，
没错。
但慢慢长大，就是不一定要贵， 但我吃我喜爱的想要的，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所谓讲究，不是钱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希望从从容容的对自己好一点，
对，
哪怕只是煮一碗面给自己吃、
对啊。好，在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听到马世芳讲故事，他讲的是一碗面一锅可能对大家来讲就是一锅粥啊，或者是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啊的这些他经常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料理，但可能跟你过去认识的马世芳不一样，但我很开心今天我们又认识了另外一个马世芳
一个好吃的马世芳
谢谢你来
谢谢建恒，谢谢。